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其实圣灵的大能已经丰丰富富的藏在圣经里头，圣灵的能力，那个早上讲的至死救生命的秘诀，一定是我们对真理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而且越服从真理，顺服真理，那个能力就越来越大。我们活不出来，很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很可能是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不知道我们里面拥有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也可能是我们虽然知道，不愿意服从，不愿意顺从真理，这些都是相关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无知的话，因为圣经是很丰富的，所有神的能力丰丰富富的就藏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啊。为什么我们很殷勤的来认识神的话语啊？丰丰富富的整个圣经的真理充满了神的能力啊。如果是因为无知的话，那就是很可惜的。
嗯，
我们知道说夏天很炎热
哈。举个例子，
每次呢，他带我出去，我们开车出去的时候。我们办完事情要回家，走到这个停车的地方，我们一定是先把、
车门打开，车窗摇起来，那边等一下，风吹进去啊，这个热气都散了，我们才进门。
这个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儿子哈，我儿子已经很大了哈，20几岁了。那有一次呢，他就带我们一起，我们出去。那买完东西办完事情呢，我们要这个回家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在离车子哈大概20尺的地方，
他离车子还20几尺，拿那个遥控器哔哔一按，哇，那个车窗就自动下来啊。我说你怎么搞的？一看这个什么遥控，我们每天都用了，用了开了6年，不晓得这里面还可以开窗的，完全都不知道啊，原来这个有这么好的东西，等到我们走到那里，这个气都已经散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哈，也不得不靠儿女，他们实在比我们聪明的很多。
那其实这个车子钥匙的遥控器哈，每天拿了6年哈，
6年
进进出出每天拿，可是就因为无知嘛。
你指那边的。
因为无知哈，因为无知哈，我们两个哈
无知，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这个6年来没有享受这个用遥控器开车窗的这个便利啊。
对，
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的话，那就可以早一点享受这个遥控这个车窗带来的便利。
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很多的信徒，我们活不出美善的生命，跟我们不知道与主同死同复活里面，跟这个大有的能力啊，我们就因为无知，我们不明白。我们看罗马书6章6到7节，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宝贝，有什么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一起来读1、2、3，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啊，注意，已经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这里的旧人指的是谁呢？
我们早上也讲过，花很多时间讲同时死去活来的这个道理。我们稍微的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哈。这个旧人就是说，我们里面没有顺从神的本性，我们只有一个抵挡神的本性，这是旧人。那我们这个旧人就是所谓的这些我们的灵魂里面这些心灵的活动，理性思想、感觉、良知、喜好、意志、动机，这些活动呢都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那当然在堕落以前是光明的，是被神所掌管的，是一个顺从神的本性。所以这个旧人呢，指的就是我们堕落以后里面这个背逆神的本性驱动我们的心灵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总和，就叫旧人。
这个旧人呢，我们要知道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这里很重要的事发生，就是我们的罪身灭绝， 罪身指的是什么？
罪身就是服从罪性的欲望，然后去说话去做事情的这个身体。啊，身体摸得着看得见的身体是服从内心这个灵魂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里面这个灵魂的指挥啊，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
哎呀，这个说个谎就过去了，这个欲望一出来，这你说好啊，这没事没事就说谎了，随从这个心里面的欲望去说话啊，或者说哎呀这样做挺爽的，这个意念一来，身体说好，我们去，很爽啊！你就随从他去行事，那个身体，这个就是那个罪身。
灭绝，灭绝的意思就是说不再起任何作用了啊，不再起作用。所以整个使罪身灭绝，那就是说这个不再起作用了，罪性已经失去了指挥这个身体，按着肉体情欲去说话行事的能力了，他没有这个能力，已经失去作用了。
所以这个上面这两句话呢？整个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从前一向以来都是服从罪性的指挥去说话去行事的那个旧人已经被钉死了，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人就不再需要也不再是做罪的奴隶，罪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罪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已经不是这样了。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不是用象征性的说啊，大概是这样，很可能像这样来形容我们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事实，不是的，他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来传讲。早上 Carson 也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事实，不是单单是想象出来的，基督徒的神秘的想法或者一群人他们自以为是的讲，不是，是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有另外的经文来佐证。加拉太书二章二十我念就好，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一个当个事实来传讲的。
这个就是已经以期结束已经应验的啊，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肉体当中除掉实心赐给我们肉心，并且神要把他的灵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顺从上帝的律例，谨守遵行上帝的典章。这个就是我们早上讲的同死同活的道理，本来灵魂是死的，因为有神有一个抵挡神的本性，在接受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罪的赦免，
神除掉我们的实心，
把实心拿走了，
赐给我们肉心，
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把圣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已经成就发生的事实，以西结书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这已经都应验了。所以就现实来讲，我们一接受主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一个新造的，确实是已经改变，是不同的。
我们确实可以在被责难的时候，确实可以在痛苦当中，确实已经可以在难处当中活出基督的美善，包括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接下来就很重要了，如果我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我看自己要看的合乎真理。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无知哈，因为无知，我刚讲了，你无知的话你就没有能力啊。我们的能力丰丰富富的藏在圣经的真理里面。过去很多人无知呢，看自己是看什么样子呢？他看自己是看这个，他好像是看自己里面是没有新的本性，没有神的灵的人啊，所以一天到晚抱怨说我活不出来，我活不出来。当你一直用这个错误的话告诉自己的时候，你活在谎言当中，你活在错误当中，你难怪你没有能力啊。如果你真的是相信你的里面有圣灵，圣灵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灵，他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他是蛮有能力的，他让我们从那种抵挡神的状态当中复活过来，可以顺从神，他蛮有能力。所以你不能再看自己是属于像 没有信主的时候的光景啊，这是一个错误的，你是要弃绝的一个错误的谎言。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当我们的配偶讥讽我们几句，说我们几句，我们就不要再像过去没有属神的生命那样子，属肉体的时候那样去回应，因为你已经不是属肉体的，你不属肉体，你是属神的，你是属灵的，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啊，你也不要动不动就闹脾气，或者是说因为几句啊配偶责备你的话，你就要跟他冷战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啊，这都是属肉体的。耶稣基督已经把他定死了，你不属肉体。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不是像有一些人以为的啊，我们接受主在我们心里以后呢，一半嘛啊属于基督了，另一半呢还属于肉体的，好像这张图片啊，说这个心的中间呢。啊，有一半白色的光圈，同时还有一点黑圈啊，表示我们灵魂里面的这个本性啊，只有一半活过来，半死半活啊。意思就是说，顺服上帝和抵挡上帝的这个本性各占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灵魂的本性在那里彼此相争，两股势力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哎，那基督徒实在过得太苦了。保罗是这样说的吗？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明明的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罪身已经灭绝，不是说罪身死一半活一半。所以可见属灵的这个力量在信徒的心中是完全他们的，完全主导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一半一半。
顺服神的力量是主导性的，在我们的力量是主导性，所以我再次强调，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无知，或者是说我们相信一个谎言，我们活在错误当中，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抵挡神的本性跟顺服神的本性是相等的，这是错误的观念。从保罗所讲的话，他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定死，所以顺服神的力量在每个属神的儿女身上一定是主导性的。那当然很多人他会误解成说是一半一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跟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讲的说，
情欲和圣灵相争，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或许从这节经文我们开始产生了误解。
但是呢，我们读经不能断章取义，你一定要从上下文去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啊。这个上下文有包括这个啊这一节的前后文啊，也包括整卷的前后文，还有包括整体圣经从头从第一章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体性的上下文，这些都是要考量的。那你如果从这个十七节的前文十六节来看，我们看十六节，
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这个你当顺着圣灵而行，表示这个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是一个主导性的力量，所以你可以顺着他的，是一个很轻松的可以顺着他的。好，然后再后文在后面，
在后面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保罗还说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然后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信徒，我们之所以也可以顺着圣灵来行事，为什么？因为先前有一个事发生了，就是我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靠圣灵行事了。
他是已经认清了旧人被定死这个事实，然后劝勉我们当顺从圣灵来做事情。这个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讲的，他说弟兄们，这样
姐妹，
弟兄姐妹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他是以 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过去的这个肉体对我们没有辖制能力的，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说，肉体与情欲相争，情欲与这个圣灵相争，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劝勉信徒啊，以及来讲就是说这两个相争。所以这个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保罗是把这个主导性，我们属神的、听从神的这个在信徒力量是主导性的角度来劝勉。
可是有的人会说，虽然你是这样讲，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如果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为什么我们心里面还是有这么多跟圣灵彼此相争的这种情欲还在呢？为什么还会有这个相争的情况呢？
这个我们早上已经讲了哈，这个早上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很多挣扎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感觉、良知、喜好，这一些都受过去罪性的污染的很厉害。
已经是 well polluted。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这些心思意念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每一天持续的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挣扎是一定有的，每一个属神的人在这个肉体情欲上一定有挣扎。如果你没有挣扎，表示很可能你不在意，有可能没有重生。重生的人他不会有挣扎，他不会去挣扎说，哎呀，这到底讨神喜悦还是不讨神喜悦。所以你有挣扎其实是好事情，表示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你里面有一个顺从神的本性，带着你在抵抗那个属肉体的那些过去的那些思想跟价值观跟情欲。
好，第四个我们在冲突当中可以得到的宝贝啊，已经到第五个了哈。 OK， 好，在冲突当中我们要操练信靠神的主权。虽然冲突到我们带来很多难处，眼泪愁苦啊，有的时候冲突来的时候饭都吃不下，很正常，但是在冲突当中有神的美意，因为在冲突当中可以操练我们是不是信靠，完全全心的信靠神的主权，神在掌权。
我刚刚讲了，有时候这个冲突不一定能够解决哈，特别有时候你跟你的老板啊、上司之间，有时候可能你所做的都是对的，可是他给你的待遇完全或者评估完全是错的，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不公平的待遇？有一个姐妹，她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啊，她也就是竭尽全力的来为这个公司做出最好的贡献。嗯。可是后来呢，因为遇到一个不是很公平的老板，
顶头上司啊，
所以他就给他一个很负面的评价，甚至他在这个为公司卖命的过程，整个手都受了伤。那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难处，他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些难处？
当然他可以尽他的本分和责任，还是有一些可以去沟通的只不过沟通的时候带着一个温柔一个善意的去跟这个顶头上司可以有一些的沟通了解，这是你可以做也应尽的责任。但是同时你也不要忘记，在你的顶头上司的上面有上帝，你要相信上帝的主权。如果你忘记了上帝的主权，你就常常会容易在这个不公正的被委屈的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你在这个冲突当中你的这个就很容易迷失方向，你很容易陷入沮丧和焦虑当中我们也看见有很多人因此就陷入很极度的沮丧当中。
那到底什么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其实上帝的主权就是说，上帝呢，他凭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啊。神凭己意行万事，信靠神的主权，这意味着就是说，我相信啊，我信靠上帝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权而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如果他不允许的话，我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那么我们把整个信心都放在上帝的主权上面，这是基于有三点很重要的三点。
为什么愿意相信？
我相信上帝的这个主权全权是基于他的全智全善这些永不改变的圣洁的属性上面。
这三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不是全智的，那么他很有可能误用他的权柄做出不智慧的事情，但是他又很有能力，我们真的很总惨啊，很惨。如果上帝是全权的，但是不是全善的，那我们很可能被他 abuse 啊，这个被他欺负了啊，他欺负他的受造者。但是上帝的全智、全能、全权和全善是彼此平衡的，因此他值得我们完全的信靠他，顺服他的引导。
当我们在谈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同时提到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上帝呢，他在他的主权底下，他掌管万事，但是呢，他在不侵犯人的自由意志的情况底下，他依然能够完成他所定的美善的圣善的旨意。甚至呢，神允许所发生的这些邪恶的力量，神也借力使力，借用这些他允许的这些邪恶的事情跟力量来完成他圣善的旨意。那我们要很小心，要注意一点，所有的这些邪恶呢，虽然神借力使力使用它，但是邪恶的力量全部都不是上帝发起的，不是上帝主动发起的，但是上帝允许它发生。上帝太伟大了，即使一些恶事情发生，神都能够使用来完成他圣善的旨意。
昨天晚上大哥 Luther 稍微提到的这一方面，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心里面的恶不是上帝给他的，因为圣经记载得很清楚，说撒旦进了犹大的心，但是上帝在没有干预犹大的心的意志的情况下掌管犹大，尽管他所做的恶行，上帝借力使力，借着他所行的恶，完成了耶稣基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但是因此就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功，完成了这个美善的救赎计划。但是这个邪恶不是由神所发起的。
我们也想到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啊，他被卖到埃及是巧合吗？其实呢，在这个上帝在勇士的计划里面，早就要借着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来保全整个以色列民族可以免于饥荒啊。所以在这个约瑟年少的时候呢，他的弟兄因为嫉妒啊，所以害他把他卖到埃及。
这个时候约瑟17岁，
他的弟兄的心里的恶念不是神主动发起的，可是神允许它发生在约瑟的身上。那上帝的全智全能，他的全权允许这个事情的发生，借力使力，让这个恶事情转化为为他自己永恒的旨意来效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这个就是神的主权。
所以上帝在约瑟17岁的时候他被卖，上帝允许，13年以后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所以上帝在13年前就已经要借着约瑟来保守以色列全家的性命，所以这个上帝的主权了不起。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例子，这以色列王亚哈跟亚兰王作战，那先知就跟这个以色列王说，你千万不要去，你出去一定死。这个王听了以后气死了，把这个先知就下到监狱，等我战争回来再找你算账。那天以色列王要上阵之前，他吩咐把自己国王的盔甲让别人穿，他改装上阵。那天战争当中，哇，对方就说，我们要一定要找你们，一定找那国王，一定要杀死他。结果不晓得他已经换了装了。我相信圣经没讲，那天可能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王安然无恙。战争快要结束到尾声的时候，这个士兵说，啊，收工了，收工了。哦，有一个士兵扛着剑，他的剑囊里面还剩一支箭，哎，这支箭吧，咻，他只要一丢，唰，这支箭上去说什么，咻啊一射，对不起，不是你，射到这个国王的盔甲的缝隙里面，好像那个精准的那个 GPS 导航，唰，产生致命的一击啊，那个是很无心的，随便一放，没有目的一放，结果成为一个很精准的、准确的、致命的一击，达成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啊，实在太伟大了，了不起。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这一个全然美善啊，他全然良善的上帝对人的每一个计划都是良善的，而且永不改变啊。那上帝暂时允许恶人的计谋得逞，我们都可以安息在他的主权底下，我们不用焦虑啊，知道神最后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到丰盛的属灵的高原，我们尽可以信靠他。
我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教会在有教会冲突的时候，那确实是很耗费心神的，我们也是要回到这个真理当中得安慰啊。刚才讲的例子好像挺远的，以色列啊、埃及啊、约瑟啊，我们讲个近一点的，神的主权和保守。去年八月有一个中国美院的基督徒教授啊，他带着全家利用假期的时间，他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啊，去写生作画。结果呢，那一天呢、啊，很不幸的，他们出了车祸，车完全毁灭了。他本人跟孩子没有事情，但是他妻子呢，当场因为出车祸呀，他这个腿骨当场撞断，而且血流不止。出事的地点非常的偏僻的山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围方圆几里之内没有任何可能的救援，更糟糕的是山区的路很小，据他们的形容，救护车开都开不进去。结果那一天呢，当他的妻子腿撞断的时候，他大声的哭啊，很痛啊，一直流血。结果没有想到附近有一个人在钓鱼，这个钓鱼的人听到这个呼救的声音啊，十万火急的跑了过来，二话不说，当场把他姐妹的这个断腿啊，马上做了简单的修，随身拿着绷带把腿固定止血，熟练的让人目瞪口呆。一问之下，他是骨科大夫。
然后呢，这个骨科大夫呢，就跟这个丈夫两个合力把他的妻子这个受伤的这个姐妹合力抬到山下进一步做治疗，保住了他的一条命。
因为救护车都开不进去，所以两个大男人抬着他下山去。
这个按照一般人的讲法，就是说，哎呀，这个姐妹命大，所以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得到的最及时、最适切的救援。但是这个讲法、这个解读啊，其实完全忽略了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主权。
我们刚刚讲了，神说若不是他允许的话，一根头发也不掉在地上啊。有一些事情你看作是很像是巧合的，其实都在他的看顾底下所发生。他知道神的儿女啊需要什么，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最良善的计划，这就是上帝的主权。
我甚至相信每一个信徒我们身上都有 GPS，上帝都知道我们在哪里啊！你想想，这个几率实在太小了。车祸现场呢，没有人，只有一个人在钓鱼，而且他正好是医生的几率啊，已经很小了。为什么不是眼科大夫啊？不是皮肤科大夫，也不是妇科大夫，正好是个骨科大夫。再说，什么时候不好钓鱼？什么地方不好钓鱼？跑到山区偏远山区去钓鱼啊？然后呢，刚好在发生车祸的时间。另外，你想他为什么去钓鱼带纱布？带绷带，这个大夫他就问了，你带这个绷带带这个纱布来干嘛？他说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他突然想要不要带纱布呢，还是带了吧，万一用得上呢。你想那天骨科大夫跑到现场，哇，看到腿骨断了，简单的修复以后没有纱布来包，没有绷带来，这个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结果那天他绷带也带了，纱布也带了，而且就在这个车祸的现场，一叫就来，哇！这个你不得不赞叹说，这个不是很多这么多巧合吗？不是，神都知道。
当然，我们说上帝良善的永恒计划永不改变啊！你要再一次的升到天上来看，我们再次的强调，上帝最美善的计划就是在永恒当中，让我们与他共享尊贵荣耀，这个是永远不改变的。
是，
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难处，这个永恒的上帝永恒善良的计划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全权、全能、全善、全智里面可以安息。 那么先前刚刚讲到那一位姐妹刘宇受的不符事实的评估，
她的上司给她不符合事实的工作评估，
后来她气不过，她就不去上班了。她觉得自己30多年来所学的所奋斗的都付之东流，就因为这个老板给她一个非常恶劣的评估。她那时候甚至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就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乐趣？从此呢，她就得了焦虑症、忧虑症，还有计算机职业病啊。那他就地狱般的这种精神的痛苦跟持续这种手臂的疼痛，让他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后来经过真理的辅导，他发现自己原来还有一些过去没有对付的罪性。虽然过去初入教会11年，他从来没有想过凡事要信靠神，他活着是为了荣耀神，从来没想过。他做工作努力，其实也是为了得自己的荣耀，借此得到别人的肯定，这些他都有很深的反思。
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明白到，就是说上帝要他经过这一切来思想他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以及他的信靠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工作吗？是建立在老板的评价吗？慢慢的从真理里面他明白了，其实他的整个价值、整个安全感的来源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他也学习到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他都愿意去相信神、信靠神、荣耀神、顺服神。因为在今生，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能够得到像基督的这个益处，即使一时的恶人计谋的成就，我们依然要相信神的全权、全能、全善、全智。
感谢主，他也在这个当中呢，因为这样的冲突，因为这样的难处，他的生命有一个翻转。过去他说，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难处，我也只会是一个上教会挂着名义的基督徒，我跟神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建立，我变成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后来他就说，我开始去对付我那种控制欲啊，每次有焦虑来，我就是心里问自己，我有没有一个怀着爱神爱人的动机？如果我有爱神爱人的动机，我过程当中尽心尽力的去做，我不需要去控制那个结果，因为结果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啊。所以他开始去学习安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
经过1年半的时间，他生病，后来从这里面走出来，他重新开始去找工作，感谢主给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出乎他的所求所想。
他说，即便有一天我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依然失去工作，我深信神会另有带领，我不需有失败跟恐惧感，因为我们的成功失败的价值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我也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知道神他是良善的，他必会带领我，他所允许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他良善的计划底下而临到我的身上的。
他做的见证很感人，他说，当我有了新的工作以后，每一次老板要找我谈话，我的心马上纠结起来，好像快要窒息了，但是我很快就先去祷告，我跟神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不要心里有惧怕，要让我看见我的前途不在我的老板的手里，而是在你的手里。他说，我每次祷告完再去见老板，感谢主，我心里的恐惧就慢慢的离开。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掌管、上帝的真实信实，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你跟我的前途不在地上的老板的手里，我们的价值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我们深信主你掌管一切，主啊，我们这么卑微，你却把我们整个生命翻转。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尽自己的本分，为主活，不再为自己活，为了讨主的喜悦，而不是为讨自己的喜悦活，完全信靠他。虽然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不断在改变，有很多的challenge，但是我们在仅存的岁月里面，求主帮助我们 为你活。哦，主在你的里面有安息，何等的得安慰。感谢主，也让我们在冲突的时候有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冲突，在冲突中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学习信靠你的主权，学习常常支取同死同活的能力。主啊，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地位和价值，我们要相信，全心的相信，冲突虽然很痛苦，但是其中有你美好的天意。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